创世纪起源记
第38课到第44章至45章，中文第38课第一页，让我们继续跟着创世纪的脉络讨论约瑟。但是在读创世纪第44章时，我希望你们做件事，每当看到约瑟与他兄弟们互动的场景，心里想象一下耶稣在跟我们对话的样子。我们即将发现约瑟有点像旧约中的耶稣，其相似之处比表相换更深远一层。我绝不是有意暗示约瑟是早期到称肉身的化身，我反倒实指它是一种预表。约瑟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被用作塑造出弥赛亚降临的规律模式。当然，约瑟终究是各犯人，他无法跟耶稣弥赛亚 Yeshua HaMashiach 的圣洁本质、神圣威格相提并论。但我们仍能从读约瑟的故事内容中领悟关于耶稣的宝贵真理。关键在于辨识其叙事规律模式，同时避免过度诠释语言式故事。请读创世纪第44章全部内容。尽管围绕在宴席用餐的种种情形，这必然让他们是一个兄弟机器匆匆一团，被邀请职权埃及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家重复宴，还极为凑巧，第一造出生顺序派位。更让人不解的是，上次给便雅悯的王是用产分额，使别人五倍之多。他们仍旧装满所求的粮食，与隔天付销十分，拖好鱼队出发。他们似乎觉得磨难终于结束了，看来并非如此。就如先前那样，约瑟吩咐人将每一位兄弟的钱都放回到各自的粮袋里，但是这次不上了一个新花招。约瑟的银背竟被撞到便雅悯的粮袋口上，兄弟们弃城翻家美国多久，约瑟派出他的家在，便追上这批以色列人，并再次控告他们窃取诸人财物。兄弟们惊愕的哑然失声，家在按照约瑟的指示告诉那是一个兄弟说，你们为什么以讹报善呢？你们为何偷走我饮酒占不用的银杯呢？
首先，我们先聊聊银色的杯。实际上，那是一个碗，一个银色的碗。那个时代，在埃及的家中之住，如果被尊为之先者，先知都会拥有一只专属的银色的碗，供其独自饮用。但是呢，银色的碗还用来传达着神奇时的信息。不难想象约瑟是如何得到这只占不完的，很可能是来自法老的赠礼。因为自从约瑟准确地远接法老的梦境后，无疑被公认为全埃及最高明的智者和出色的占卜师。通常做法是将银碗装满水，然后把金银石等护身符，有些上面可有魔咒碑文的物品，放置到水里，先知便从水波到营中试图窥探未来的景象。可以想见，约瑟使用这只银碗仅仅是为了饮水，绝非当真用于占卜。但是为了彻底维持埃及化的形象，他利用人们对银碗占卜功能的认知继续试探他的兄弟们。第38课第一页，第38课第二页。顺便说一句，注意一下，我们从来没听过兄弟们对约瑟是否是一个埃及人之一国，其实他并不是。因此为何不会呢？我们从未听说过他兄弟们好奇过约瑟的容貌，看起来不像其他埃及人呢。埃及人本不是山族，他们是来自憨的后裔，况且 他们的体态特征跟山族大不相同。那最明显的部分是他们的肤色矢腰臂橄榄色相对黝黑一些。我们在此又再度发现了对希克索王朝统治埃及时期的另一个隐秘暗示。当时整个中东地区都很清楚埃及这种政治局势被独阴人政府及统治了埃及。所以这些从迦南地区来的以色列人，这些山族人，埃及在想。威奇尔绒猫跟他们自己相似，一点都不感到差异，即便对方穿这典型埃及服饰，遵循埃及习俗和传统。因为兄弟们当时甚至此时此刻通知这是山族人，当时是尽人皆知的常识。面对头走在向为妻而战不备的指控，兄弟们大胆宣称说他们却信那隐蔽绝不在他们当中。如果家在搜查他们的两代找到他隐蔽的话，那样不仅他们全体资源为努力，那头去隐蔽的人必须出死。对我来说这很有意思，每一回看上去这些以色列兄弟有必要来证明他们的意图或是诚心，又或者化解困境时一丝争清白，总成为他们不加思索的选择。他们曾屠戮时间的所有男子为自己的亲妹雪耻，他们决意要杀约瑟，最后只能把他出卖为奴奴。毕竟在那样的情况下，反正他难逃一死。犹大曾因他玛尔犯下所谓通奸罪，下令妖祸祸烧死他儿媳他玛尔，认为他未婚生育，又如犹大一族家奉。假如便雅民发生不测，刘便愿意他孩子的性命作为赔偿，依上种种不生美惧的时间。这让我意识到，直至此刻以色列十二支派中至少又是个支派，对生命是一点都不敬畏，而且对上帝的道德准则完全缺乏认知。加在会决了这个提议，却下令尽有犯罪者承担刑罚，那惩罚就是奴役而非处死。那当然啦，为了增添喜剧张力，早已亲收藏阴碑的加载开始进行戏剧性的搜查，从最年长兄弟的两代开始检查，一直查到最年幼的兄弟。最终当他打开边亚民的两代时，那大磨光亮的银丸闪闪亮起乍现，让众兄弟们顿时陷入难以置信和迷茫的狂乱中。然后他们痛哭地撕裂自己的衣衫，因为他们深知这意味着什么，可能要失去他们父亲最宠爱的儿子边亚民，而且很可能会要了雅各的老命。然而第十四节标志着某些以色列支派的品行转折点。请注意，所有的兄弟都随同便雅明回到约瑟的腹地中。其实当银碗被搜出后，除便雅明外，其余所有兄弟都能够自由地离开并返回迦南的家人身边，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不同于当年以妻约瑟的解决方式，这次他们决意留下陪便雅民共进退，坦然面对未知的命运。接着是犹大，现在挺身而出，担任所有兄弟的发言人。这个曾坦诚玷污他玛尔之过在自己，不在媳妇的犹大，这个一字身性冥想父亲雅各以色列为边亚民性命担保的犹大，犹大现在对在向为其儿约瑟坦诚一切，表明虽然他们叔是没有窃取他的阴背或钱财，但他们在上帝面前确实是有罪的，为他们所犯下诸多的恶行是有罪的，为出卖他们小弟约瑟为奴是有罪的，为欺骗他们父亲 以致他伤心与觉到濒临死亡而感到愧疚有罪。于是先而一间再是一个兄弟中历经最多人生磨难最谦卑的诱打做出牺牲小我的举动预言了他最伟大后裔耶稣亚基纳撒勒人耶稣将来会依无限的圣恩完成无限的壮举顶在十字架上他为他兄弟们的罪孽献出自我来代赎
第三十八章第二页结束第三十八课第三页
我想花点时间来向你们展现约瑟的一些个性特质以及他的反应方式还有他跟法老的关系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耶稣和他的使命定位因为长久以来人们始终认为约瑟是弥赛亚的预表在第九和第十节经文中当约瑟的家在指控这些兄弟们偷了约瑟的饮食占卜碗时兄弟们说无论谁被查出偷了阴碗谁就该处死然后所有其他兄弟都得成为约瑟的奴隶对此提议的回应是不只有作者诗的人要承担罪责其余的人能平安地离开
这里或许呈现了基督救赎最伟大的救恩原则你只为你犯的罪负责无需负人和其他人的罪责更进一步地说除你自己以外无人能替你偿付罪债你的罪责落在你自己的头上你父亲曾是施暴者吗你无需为他的罪孽负责你的母亲的刻薄和自私自利你不该为他的罪孽负责你的兄弟是罪犯吗那是他的罪并不是你的罪你叛逆吗除你自己以外无人需为你的罪孽负责然而这像是一则依稀一则已有的宣告讯息尽管你无需为他人承担罪责其他人也不需为你的罪过而负责你必须承担自己的罪孽而且既然在上帝面前罪的公价乃是死你的死亡是你永恒的死亡那么在这看似物质王的命运面前人该如何逃脱呢稍后在第十六节中我们读到犹大这段发人神圣的陈述从中彰显出另一个伟大的救赎原则犹大向约瑟承认在他面身边无罪是没用的因为即便他们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盗窃印碗事实上他们犯下了其他罪行那些自以为隐藏得很深而不为人知的罪那些久远过去几乎被遗忘的罪过那些关乎心灵域深处一年的罪孽他们早已被罪行侵蚀因而活在过犯之中尽管表面看似诚实和正直尽管他们竭力身边清白但他们的本相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已被上帝鲜明在光中这正是我们站立在耶稣面前所面临的境况约瑟对犹大说你们怎么会认为任何事都能瞒得过我吗你们岂不知我精通占卜吗什么是占卜被认为世界有神灵的力量帮助人类的占卜师得以洞察隐秘的事物占卜是人类试图要成为神明的举动大多数时候不过诗人欺骗人的诡计而已有时候人类甚至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撒旦以换取某些洞察力代价却是自己的灵魂另有些时候上帝也曾将数天的洞察智能赐予他的先知们 第三十八课第三页结束
第三十八课第四页
耶稣说在他面前我们没有任何隐藏之处在我们内心的邪恶与欺骗在他面前都显露无遗那么耶稣是怎么知道这一切呢那就是神圣洞察的预知 耶稣本就是神圣的，他知晓关于我们的一切，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未能认清的本相。耶稣是从哪里得到这洞察与智能力的呢？答案很简单，因他本就是圣洁的神。然后在第十八节，我们看见一条极容易在不经意间被忽略的原则，除非我们睁开双眼留意。有大夫手之经的对约瑟说，你与法老同等。哦，这话多么关键呀！想象约瑟在埃及的地位，他所拥有的一切权柄都是法老亲自授予的。约瑟被法老授予权柄，得以行使法老的一切权利。约瑟与法老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他几乎可以说与法老同等。但是约瑟是法老吗？并不是，法老仍然存在，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约瑟是为妻儿在想，而法老仍然还是法老。
这段记载之所以被放在这里，除了让我们认识这段重要的历史之外，也为了使我们明白耶稣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生子耶稣和圣父之间的关系。耶稣与天父之间即存在平等合一连接的关系，即何以稀薄来与独一。然而生子对天父又具有顺服的关系，约瑟掌握并行使法老的所有能力以及权柄，却并不是法老。正如耶稣拥有天父全部的全能和权柄，但是他并不是天父。约瑟是埃及的统治者，法老也是埃及的统治者，可是约瑟并不是法老。耶稣是神，但是他不是天父上，他就是上帝之子。然后生字中就在为歌词续上，顺服于天父，就如约瑟在崇高地位上仍臣服与法老那样。你们看见其中道理了吗？约瑟和法老之间的关系，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与创造万物的天父，耶和华之间属天奥秘的殊实彰显。当然，约瑟和法老的比喻既非毫无瑕疵，亦非完美无缺，因为殊实的是物性之永远无法完全代表或解释属天奥秘属灵性质。但是就所能达到的范围而言，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途径。因此在创世纪第44章，正如在托拉的每卷书中我们都能看见，那么眼醒目的弥赛亚预表使我们很快就想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节到18节，莫想我来废掉律法、托拉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要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直到一切的事都发生为止。当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可用最之一的方式说，我不是来废除，而是要来充满，其完整之意义。犹太人知道今日制度旧约吉塔纳和塔纳克，即耶稣当年亲自研读的上帝七师的话语。然而古今往来所有伟大的犹太教宗教领袖和学者以及拉比，即便他们读过千百遍创世纪关于约瑟在埃及的这段故事篇章，还有有大卫他的兄弟们舍身代求的记载，却终就未能窥见那最终的应验。事实上，所有的托拉和先知书固然被古希伯来认识为真实无误的，然而他们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以色列的历史以及上帝的预立和诫命，远多于上帝倾诉心声的记录。 关乎他阐明弥赛亚即将到来的必要性和奇特之，也关乎人与上帝之间那亲密的关系，也正是耶稣真正是律法和限制术充满并完整其含义，不仅仅是揭示他而已，而是将他活出来并完全应验其中所有一切。自创世纪那七出治术开始，律法书和先知书所指向的正是耶稣。耶稣来并非像今日人们所想的那样，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书，也不是要依新约来取代旧约，乃是要透过更新的盟约，是古老的盟约啊，得以达成上帝当初所定的最完满的含义和旨意。耶稣本身就是那新约。第三十八课第四页结束。第三十八课第五页，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教导的主导文。顺带一句，我们先进称之为等山报讯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今是唱片讲到的一部分而已，赐予我们作为向宇宙万物的天父祷告的最优秀模式和范例。但请切记，我们不是向耶稣祷告，反而是要以耶稣之名向天父祈祷。我们借着耶稣向天父上帝祷告，唯有与基督联合，我们才有资格向天父祷告。耶稣不是向他自己祷告，而是向天父祈求，甚至连着祷文一开头就是从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如果有第二种最好的祷告典范，一定就是有搭在创世纪四十四章这段他在约瑟面前匍匐在地哀求的情景。这正是我们该有的态度祷告。他坦诚所有的一切，他承认自己的物质，承认在主人为荣面前的无能为力，承认自己的罪，或许不是他被指控的，但是无论如何，而是他那全然身中的绝对罪行。他承认徒劳地想掩盖自己的罪和恶行。然而主人既能洞察一切，一切掩盖不过是枉费心计。他为其他兄弟便雅悯，他父亲雅各恳求，这些他如今真爱胜过于自己。他以全然赤诚的心灵恳求，他愿牺牲自我作为提数，承担本应临到他人的刑罚。那么问题来了，主人约瑟将如何回应这些请求呢？他是否会以公义审判那些在他面前匍匐在地神仙绝望的人的重罪吗？请平息稍后，因为下一章一开头就会给我们答案。正是为了向我们显明造物主亚维以色列的上帝将如何来回应你我以及所有人在全然无可推诿的罪孽中向他发出的哀求。清读创世纪第四十五章全部内容。上一章我们读到犹大在约瑟面前祈求怜悯，在上帝面前坦诚他的罪愆，甘愿承担一切谋反主人约瑟的代价，更愿为他兄弟便雅悯剃数，以免他的父亲雅各悲痛致死。因为自第四十章以来，所有关于约瑟的记载都是弥赛亚的预表，我们正迈向经文中的关键转折时刻，他将揭开万物宇宙的主宰。上帝到底是如何倾听和回应我们祈求怜悯的呼声？而这其实症结者约瑟会英雄章犹大哀求的举动向我们显明出来。第四十五章开篇就告诉我们，约瑟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于是他平推周围的所有侍从，只为与他是一个兄弟单独相处，然后 他情绪决堤并放声痛哭。那哭泣声如此激烈，他的身躯随着强度而剧烈颤抖，一连串的宣泄情绪如同谁把决堤拿扳，他的哭鼾声在他家门外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他所感受的情感冲击，或许我们多少能感同身受。这类谁承载者多从情感实际压神通的最终释放，是多年磨难滴答追心终结后的解脱，是与骨肉充居的感恩，是目睹兄弟们被追究翻尸的那股悲悯，与此同时却引见证他们真心悔改的勇气喜悦。那当然了，这也给约瑟饶恕他们的机会。约瑟也为此哭泣，因为他知道最渴望的东西就在此刻，他很快就会回到他敬爱的父亲身边。第三十八课第五页结束。
第三十八课第六页，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生命逐渐消失之时，耶稣必然经历了何等相似却更加深光的强烈情绪与情感。当他突然承受到古往今来所有人类的罪孽所背负的不可估量令人窒息的罪债，那孤碾压式的重担压在他身上，当他承受天父在公义审判中所发出的神圣愤怒，为那些本就不属于自己的罪孽，他依然沉默不语。为你我，他选择漫长忍耐，直到终局临近为止。于是在基督痛苦和的圣交之中，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借着用响亮而震撼的哭声，包含痛苦的喊者伊利伊利拉玛萨巴格达尼 Eloi Eloi Lamash Vaktani， 我的身我的身为什么离弃我。那些聚集在他四周围的人处于敬畏和惊惧而言面不敢，只是在圣殿内流吃后的蛮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但是正如约瑟所知道的，而耶稣也知道，他不救就会回到他父亲身旁，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上帝的旨意已经成就，他的兄弟们对他加害的恶行天父化作良善的启民，约瑟挽救了以色列的性命，而耶稣拯救的是以色列永恒的生命，不仅是以色列，还有源于以色列的盟约相连接的世上所有万族万民的永恒生命。还有一件需要去完成的是，约瑟此时吩咐要将他父亲以及以色列全族的人迁移到埃及去，他才好照顾他们。此时七个荒年才刚过去二年，那接下来的五年在清晖更严峻。
当耶稣死后，他祝福他的门徒喂养我的羔羊，就如同约瑟原谅他的那些兄弟们那样，事实就是荒在还在持续中。当耶稣离开后，这世上必将有患难，这世界的邪恶还有恶意的情势仍将延续下去，而且会逐步恶化。当法老听闻约瑟的兄弟们到来，他为约瑟感到高兴，并将上歇冈表扬，并因约瑟这些年来的忠诚服侍赐下奖赏，便下令派遣车马迁去迦南，将以色列的捐书全族及其财物带到埃及，并赐予最肥美土地来安居。当然约瑟早已选定歌山地位合适的地方，并且必然建议埃及法老王这么做。
天父以为耶稣的兄弟们凡接待并坚信耶稣的人预备了一个地，他时刻准备好欢迎愿意前来的人，并在合适的时机接我们回去。我认为那一个时刻已经非常非常临近了。选择个山地作为以色列的居所并非随意决定的。
那片土地水草丰美，室内尚好，适合牧方养出的牧场，但同样重要的，该地区有效的远离埃及鄙视羊群和牧羊人的主要人口群体，因为埃及人偏好吃牛肉而不是羊，而且他们还认为牧羊人是最低等的阶层，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大好事。后来证明了，在接下来约百年的时间，他们的已安然发达兴旺，人口增长是他们埃及宿主的好几倍之上。然而在之后，埃及人既很以色列的特别待遇以及附属，终将导致对他们的迫害和奴役。
第三是巴克第六页结束。
第三是巴克第七页。
依照纯正的东方传统，约瑟将珍贵的礼物送往迦南给父亲，并厚赠每位兄弟。便雅悯再度获得皇家祭上次比别人多五倍的配额。不难想象，约瑟对便雅悯的赏赐丰厚到能维持到他们的一生为止。这情况是便雅悯与他兄弟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了一些。我其实怀疑，在第二十四节，约瑟嘱托他兄弟们，你们在路上不要纷争，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便雅悯受到高规格的优遇，还有他兄弟们可能因此而产生的念头与反应。毕竟就是他们这同一群人，在二十多年前因约瑟受到他们父亲的偏爱，就把少年约瑟扔进到一口干涸的水井里。我认为这不要纷争在故事里是有点突兀的。然而正因为约瑟的故事预表了耶稣未来行事的模范，若缺少了对约瑟兄弟们的这番告诫，叙事反而会显得残缺，因为这就是耶稣对弟兄姊妹，包含我们在与上帝同行的旅程中所应遵行的期待。他却正如所有的使徒一样，恳求我们不要纷争，却要令理合一，并非那种百万个躯体同一个头脑，而是百万的躯体却是同一条心。不是透过共识与妥协来合一，乃是接着我们在基督里的联合。哇，我们在这方面是在亏欠了他。
当他们回到迦南的家园，将约瑟害活着，如今他是埃及的统治者的消息报给雅各听。难怪雅各起初并不相信这些人格被收之一的儿子们所说的话。我猜想他第一个念头会认为，这是什么样的巴西，到底图什么好处。然而随着车辆和礼物的出现，他相信了这件事实，并在第二十期节歇道，他的心灵就苏醒了。这些年以来，雅各始终未能从失去约瑟的痛苦中舒缓过来，那也在他容貌上造成憔悴的痕迹。但现在得知约瑟还获得好好的消息，他内心充满平安，将过去的伤痛抛之脑后，然后他的生命再次变得完整。第三是巴克第七页结束。